接着说这段
小武艺。太武赶紧找到白云生、卢真、韩天吉，他们几个人扑到后院，打算接应方素安。这时候呢，方素安已经撵王顺到了后山，爱虎领人在后头就追，结果出了叠云峰，断了线儿，怎么找也没找着方素安。一是因为天黑，二是因为道路生疏，那上哪儿找去？爱虎也有心返回叠云峰，又怕方素安有个长短，小哥四个一商议，就在后头摸索前进。简短接说，他们好不容易摸到上家坨，一看这是个大镇店，天也亮了，哥几个先到道边休息休息，分析分析方素安可能被什么地方去了，那个王顺可能跑到哪去了，讲了半天也没头绪。别人都差劲，就这个韩天锦韩二爷是天亮必得吃饭，不然的话他一点也忍不住啊。韩天锦拄着大棍子站起来，
哎，我说等会儿咱们再合计吧，我这老肠子老肚子直干仗，先喂饱了肚子再说吧，吃饭比什么都重要。
三个人一听也有道理，打了一晚上水米没沾唇，先喂饱肚子说吧。他们就进了上家坨了，也走到那个饭馆叫三仙居，就是方素安吃饭的地方。这就叫不巧不成书，他们进饭馆那会儿，这饭馆刚收拾完，把桌椅板凳全扶起来，晚餐家伙全捡走，连掌柜的带伙计把这屋的卫生都收拾干净了。又来了几位客人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那要说出什么事了，咱前文书不说了吗？方素安抓王顺，两个人在屋打起来了，把桌子板凳全踢翻了，晚餐家伙全打碎了。他们俩走了以后，人家饭馆能不收拾吗？刚收拾完，爱虎他们就到了。但是这小哥四个不知道发生的事情，他们靠着窗户捡了张桌，哥四个正好坐下，把伙计叫过来，点了八个菜，又要的主食。爱虎说：“咱这么，我最爱贪杯，见酒没命，可是今天例外，谁也不行喝。咱们出来这是有事儿，别因为喝酒耽误了大事。”那哥几个也同意，干脆咱就吃吧。他们门子头呼噜呼噜正在这吃着呢，外边长锣一响，来个石木先生。这石木人呢，就是戏耍方素安那位，把方素安那1000多两银子也让他领走了。哎，没想这位在外头转了一圈又回来了，砰敲了几下汤螺，提提鼻子，大概闻着这锅有香味了，这盲人就凑过来了，来在爱虎身边背后又闻了闻，摸索了半天，把筷子摸到手了，不容分说，上去一下就刀了块肉往嘴里一塞，哎，味道还真不错呀。然后把筷子放下，伸出炭条一般的手来，在桌上一划了，把那只酱鸡划了着，上去就拧了个大腿，这鸡呼着还真挺辣的。他这种特殊的举动把这哥四个气的那简直就甭提了。爱虎啪把筷子一摔，扭回头看了看，哦，是个瞎子。哎，我说你什么人？你打听价钱了吗？你就吃了？你瞅你那手有多脏，怎么往我们盘子里来划来了？太不像话！你要饭没这么要的，你得先问问我们给不给。这什么地方？这是连这块的要饭的都这么野蛮，咋回事？连着把他轰出去！要不看他是个盲人，就非揍他不可。
韩连锦瞪了瞪眼睛，要往常就早伸手了，因为他饿坏了，光顾吃了，嘴里头还塞着不少饭，噎得他直翻眼睛，没说出话来。白云生和卢真性情都和善，所以他们两个只是不高兴，没说别的。掌柜的跟伙计都跑过来一看，哎呀，我怎么又是你呀？刚才打仗那会儿我们就知道有你，你呀就抢人家那个主的饭吃了，好悬没干起来，后来你们怎么研究的咱不清楚，那个主还真挺大方，把你让进雅座去，还要了一桌酒席，你不吃饱了吗？你怎么一转眼又回来了？走走走走走走，这是遇上好说话的大爷了，要换别人不得打死你吗？走走走走，往外一推这盲人，盲人乐了，哎，我掌柜的伙计，你们别这么横，七十不打八十不骂，你看我这把年纪也不小了，何苦在我的面前吆五喝六的，这人饿了就得吃东西，我天生这肚子就大，那你还管得着吗？啊，你还有理了？你吃东西自己花钱买，从什么拿人家的？拿谁的了？他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他的，这叫不分彼此。别看我吃了他点东西，我能白吃吗？我得报答他呀。哦，吃东西看着了，他们要用我这时候得怎么办呢？二虎一听，我们还有用你的时候，你这位说话真有意思。小义是挺犟，有名的犟眼子，二虎气的也不吃了，一个胳膊挎着椅子靠，把脸儿转回来，哎，掌柜的伙计，你先走，把他留下，我对付他。老先生，刚才你说什么？我们还有求助你的地方？那可不，人就靠人活着，你可别说不求我，我还能办大事呢。啊，那你说这你能办什么大事？哼，我要能办的事儿，就是你们心里要想这事儿。白大爷一听，他话中有话，冲爱虎一使眼色，白云生站起来，把自己那座给这盲人腾出来，就紧着劝老先生，您别过意，方才跟您说话的是我一个小兄弟，他这个人爱开玩笑，所以说话有些粗暴，望老先生海涵。您真要没吃东西可以，今天我们请客，来来来，坐到我这椅子上吧。这时候伙计呢又给白云生搬了把椅子，让这盲人挨着白云生坐下，这盲人把汤螺往桌上一放，用手瞎划了，看那意思要摸摸白云生。爱虎一皱眉，心说你那手刚抓完酱鸡，你往哪儿划了你？我大哥那人最讲干净，那身上连点点儿都没有。别别别！其实也晚了，就这小油手抹了白云生一袖子，白大爷二话都没说，连躲都没有。老者拍拍白云生的肩膀，罢了，哼，这人有没有出息啊？一听说话就知道，刚才我这一摸我更清楚了，到底是姓白的比姓爱的有出息的多。嗯，哎，我一听他说的什么，他怎么知道我们姓什么？当时他就改变了看法了，哦，这不是个普通的盲人，这是个世外的高人，很可能是化妆改扮前来考察考察我们。哎呀，刚才我说话都有失礼之处，爱五爷也不糊涂，想到这里往前就凑合，老先生您说什么？我说姓白的比姓爱的有出息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姓什么？我会闻味儿，这一闻我就知道张榜李道， 这会儿韩天锦把嘴里那一大口饭也咽下去了，噎得他直翻眼睛。
哎，老家伙，那你问问我，我姓什么？
你这味儿就更大了，你姓韩呢、啊、叫韩天锦，外号人称劈了鬼，对不对？那位那味儿还挺好闻，叫粉子都如针，是挺香甜的。
他这一说，四小全吃惊了，今天不能让他走啊，这人是干什么的，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。爱虎就追问，老先生，您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姓？您是哪一位？咱们别开玩笑了，有什么咱就说什么的。
哎呀，说什么呢？还是说你们要办的事儿吧？你们是不是要抓一个染过白眼眉的那个小子？
哎呦，对呀、啊，您知道，
不但知道，而且知道，特别知道。这个人叫紫面金刚王顺，我早就闻出他的味儿来了。这个王顺现在在哪儿？你们想知道不？
当然想知道，望求老人家指教。
在这儿往正东去38里地有座山叫少华山呐、啊。这小子已经奔了少华山了。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件事，还有个丑鬼细脖大脑的方素安已经追他追到少华山，我还给他看过手相，给他算过一卦，方素安是凶多吉少啊，如果你们去的早了呢，他可能保住性命，去的晚了，小命可就交代了。怎么样，我吃你们个烧鸡大腿吃块肉没白吃吧？告诉你们这些事儿还换不回来吗？说话之间把那手伸出溜划了那只酱鸡，爱虎给他往跟前一递，这位拿起了往嘴就塞，一点都不客气。哎，这玩意真有意思、啊、爱虎一边看着他吃一边笑，等把他那口鸡肉看着他咽下去之后，爱虎接茬问：“老先生，您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呢？您究竟先乡何处，尊姓大名，能不能告诉我们？如果你说的是实情，早晚我们还要报答你。”算了，别说漂亮话了，吃你们块肉你们都不乐意呢，还报答？报答什么呢？我这个人施恩不忘报，我就是走江湖的，混口饭能填饱肚子我就满意了。哎，我说你们四位我还得说清楚，赶紧多吃，吃完了就起身，别走前山走后山，少华山三面是路，一面是水，你们走柳江的江岔，如果走江岔的话，岗哨也少，道路也好走，不多时就到了后山了。你们想进山，想办事，想干什么都行。另外呢，我吃你这酱鸡也不白吃，我在那儿给你们准备一条船，把你们护送进山，你们看如何呀？
那更好了，老先生，求求您是谁？
说话之间，就见这盲人拿着半只鸡站起来了，一伸手把糖果和明杖拿起来。哎呀，我是谁呀、啊？问不问没用。今天晚上咱不见不散，天黑以前我在江岔子等你们。汤汤，一边吃一边敲，出了饭馆了。
爱虎在后头紧跟着，一看他钻了胡同。等爱虎再进胡同，此人踪迹不见。
哎呀，爱虎也心中暗想，真不得了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这高人遍地皆是啊！不用问，这位肯定跟我没有关系，不然的话不能向我们谢礼。但是爱虎也还多了个心眼儿，
他是不是贼人派来的，故意引我们上钩。比如说真给我们准备一只船，稳稳当当把我们几个抓住，这也未必可知啊。哎，我一想就说得慎重点，转回身回到饭馆，哥四个就商议了半天，左分析右分析，认为的不可能。这个人好人这方面占着多一半，他要是贼干嘛用那个招啊？用不着。我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，比如说对付徐良，对付白龙瑞也很可能这么办，他对付咱们他根本用不着。白云生说这么办，听人劝吃饱饭，人呐心眼太多了反而误事，就假如这老头说的是真的，咱们就一计而行，不然的话咱上哪儿找方法呢？上哪儿找这王顺去？这就死马当活马治，又叫有病乱投医，咱们碰碰看。对，大哥说的有理。哥几个饱餐战饭，你们这个韩天锦老爱饿，又在这饭馆买了五斤包子五斤大饼，然后买了个包袱皮儿，让韩天锦自己背着，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还买了两个大水葫芦，灌了两葫芦白水。哥几个把钱汇了，出了三千军，起身赶奔少华山。他们虽然没来过，鼻子底下有张嘴，跟沿路上的农妇一打听，有人指点方向，他们顺这条道就来了。其实啊，太阳还没落山的时候，他们就到了少华山的山下了。抬头一看，呵，这座大山气派十足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不绝，看这意思好像连着八宝叠云峰。影摇摇看着山上的大寨，还瞅进雕斗。哎，虎一琢磨，还真得按着盲人说的那样，白天不能进山，再着急得等到黑天。看来这正面果然进不去，还得走背面了，转山吧。他们到山是38里，再转这座山，转到后面去，就已经点个灯了。哥几个简直挺乏累，听了听有流水的声音，韩天锦一愣，听，不要口水啊！爱虎记住了。这大概就是柳江了。小弟就又往前走了一层，一直走到江边，一看呢，这盲人说的是一点不假。哎，我爷一琢磨，他不说了吗？给咱们准备一只船等着，他在哪儿呢？如果他说的是实话，这个人呢，肯定是个了不起的，说什么不能放走他，非查一个明白，然后再说。小哥几个在这站了也就一会儿的功夫，就见水打船帮船压水浪，来了4名水手驾着一只小船，船头上坐着一个人，离近了一看，正是那位盲人。盲人直提鼻子，哎哎，靠边靠边靠边，我闻出味来了，把爱虎韩天锦这四个人的味我闻着了，就在这就在这呢。你们哥四个刚来吧？哎，老先生，我们刚到，你也来了。你看，人嘛，说话得有信子。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无信不立。哎呀，我这给你们请了一只船来啊，船钱我全都汇过了，用不着你们掏了。来来来，请上船，请上船吧。哎，我一看这船虽然不大。装20来人还是绰绰有余的，小弟就鸣身沉沉沉沉跳上木船，盲人告诉他都坐好都坐好啊，一边歇着一边跟着走，走呢在这儿往内寨走还有25里呢，不过2更天咱们是到不了。来啊，开船。 那几个水手也不说话，单枪摇弩，哗哗就深入少华山的心腹重地。二更天刚过，就来到后山的口岸。后山的口岸就是登陆的地点，正好是打着仗，离多远就见着火光冲天，火把晃动，喊杀阵地。二虎就有点坐不住了，扭回头来看看那盲人，就见那盲人手捻着胡须，脸上带着笑容，稳稳当当，就好像没听见似的。二虎就问他：“老先生，这前边谁跟谁打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”“嘿，不要慌嘛，这就是咱们要去的地方，少华山的后山，前边就是渡口。”哈哈哈哈。大概这细脖大脑袋在这胡折腾的吧，哎，我说他凶多吉少他还不服气儿，怎么样，让我算准了吧。这会儿呢，爱虎也没心问他是谁了，他就光注意战场了。小玉是爱虎把飘带解开，外衣闪掉，周身上下紧身利落，那科房子也紧收拾，船也靠了岸了，他们也收拾好了。爱虎掌身去一看，真是方砖，这不叫人抓住了吗？那个是谁呀？爱虎一着急，这才大喊一声，跳下小船。后面那四个人也下来，爱虎提刀在前面开路，小义是性如烈火，到了现在眼珠子都红了，把掌中龟苓七宝刀抡开，左右开弓，扔扔扔扔扔，切咔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，哎呦我的妈，劈劈劈劈，